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多谢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今天同你分享的是一个在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位很年轻的女士直汗的见证。她是一位很能干好活泼的女士，写的文章也都非常之流畅。直汗呢是生长在上海，小学一年级已经开始练小提琴了，五年级就被上海的一个艺术团是破格的来到录用，就周围去巡游表演。在学业上呢她一直都非常之顺利，后来就考入去呢那个市里面的重点中学，跟住到全国重点的复旦大学，然后又直升复旦大学的研究院。因为时常在学校里面参加文艺表演，又担任学生干部的工作，所以由小学到大学甚至读研究院的时候呢都是呢在学校里面很受注目的。不知不觉之间呢骄傲就在他的心里面呢来到去生长了。在2000年他就申请到一个研究专业的奖学金，所以呢就在结婚三个月之后呢他就自己一个人去到美国。在2001年呢他丈夫也都申请到美国的麻州大学。那一年呢直汗就转学会计的专业了。2002年10月就在他硕士毕业的八个月之前呢他就得到美国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公司的聘请，而且还是唯一受聘的中国学生。去了美国之后他一直是很努力的，开始形成自己的座右铭，就是说只要是你想做的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如果没有做到就是因为你不够出色或者不够努力。他的骄傲就因为这个工作机会而越来越紧要了。后来他两夫妇有了第一个小哥之后呢，直汗的妈妈就来帮手来到看小哥。当他看到妈妈这么辛苦，很多时候都想带他出面去走下，后来呢又带他去教会那处看下，希望可以呢是认识多些朋友散下心。教会里面呢有一个人曾经呢是向他妈妈传过福音，不过直汗的妈妈是政法大学毕业的，所以逻辑和辩才都非常之厉害，同人谈几句人家就知难而退了。直汗自己呢在大学读的是历史专业，对于圣经他都曾经当为是历史文献零零散散地读过。而作为在无神论国长大的人呢，对于上帝造人这个讲法，特别是说女人由男人的一条肋骨做出来这个讲法，她就简直鄙视到不得了了。那时候她觉得那些去教会的人都是一些生活过得很苦的人，基督教是麻痹人思想的精神鸦片来的，是受苦的人才会有这个需要。如果呢你很掂，样样都足够，你靠自己，你根本就不需要呢用上帝这个假象来到麻醉自己。所以呢后来那大半年他就再没有去过教会了。到2006年年底呢，因为业务上的往来，他就接待了呢一个呢是由波士顿来的某一间公司的职员。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这个人就谈到呢他是一个基督徒。直汗心里面就在想，一个堂堂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出来的人，学的还是量子力学，怎会信上帝的？那当直汗问他为什么会信上帝的时候呢，他就望着直汗，眼里面闪着光， 面上是诚恳和严肃的表情，他说是因为爱。我本来一直觉得我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太太，其实我发现我最爱的是自己，我根本就不爱其他人。以前我真的好像盲了眼一样，不看得到自己的这个本相。不过认识上帝之后，我才看清楚自己原来是一个这么自私的一个人。直看听了他说的说话，觉得很震撼。从年龄上来说，这个后生仔真的很年轻，怎能够对自己有这样这么深刻的认识呢？当时直看仍然是被理性来到去占据，那就继续跟他辩论了。最后呢，这个后生仔都没办法了，是败阵了。但是又好像没有失败，因为他最后都说了一句说话，他说你对圣经的了解有这么多，但是你都仍然是不肯信。我对圣经只是知道一点点的皮毛，我又信了、我觉得我真的要感谢上帝了，是给我能够认识他。直看听完总是觉得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没有那种赢的感觉，反而还好像对方很可怜他一样。这个时候呢，直看就跟他说，我其实现在就是一个临界点，我很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口才好的人可以说服我，那我就信了。那这个青年人就对他说，我会为你祈祷，希望你可以时常去你那边的教会，很诚恳的语气，很坚决的态度，令到呢直看觉得如果不答应他真的不好意思。就是为了这个不好意思，加上对自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用英文来去读圣经和学一些西方的典故，所以直看就在12月最后那一天的早上就去到教会参加英文的查经班。那天查的那么巧就讲到不同的人应该有的职责，譬如说年轻的妇人，或者大年纪的人，老年的妇人要怎样做才对。圣经里面讲到年轻的妇女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信服自己的丈夫。那直看呢心里面就想了，哇，有没有搞错啊，我竟然会来听这些道理，什么年代了，还说女人要料理家务，还要信服自己的丈夫，凭什么啊？她心里面觉得真的很委屈，因为一向她很崇拜独立的女性，加上现在的状况就是她的丈夫在读读书，她就做事，难道又要做事又要凑小哥，还要做家务，那她丈夫就什么都不用，只是需要读书。所以她心里面就决定就说以后这个教会我都不再来了。但后来他就遇到一个基督徒跟他说，就说这段经文其实只是想令到个太太成为个丈夫的助手。圣经在其他的地方都说过，丈夫要爱太太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太太就等于爱自己了。不过当时呢，直看在那种愤怒的状态底下，虽然觉得呢这个姊妹的说话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心里面都是很不服气。回到家之后，她就跟丈夫说自己在查经班的遭遇。丈夫初时听了都很稀奇，觉得在现在的美国还有这样的讲经。过了没多久，她就开玩笑跟我太太说，是啊，啱了啱了，你还是去吧，我支持你去教会，那你就可以信服我了。咁直看就即刻咧，就将嗰个姊妹嘅说话搬出嚟话：如果我要去嘅话咧，咁你就更加应该去啦。因为丈夫要爱妻子，好似爱自己嘅身体，你有冇咁样爱我啊？咁嗰日咧，直看嬲得滞咧，佢直情上网啊，将自己个网名咧就改成为咧新年前夜，上帝把我抛弃。而第二日咧就系元旦。直看在德国的一个高中同学呢 就在网上向他贺年。他们两三年前曾经在网上辩论过到底有没有上帝，所以后来就没什么点联系了。直汉回答的时候就将他的经历讲了出来。那这个人马上就立刻是回他了，不单止引经据典讲了一番道理，还鼓励叫他一定要去教会，就说因为圣经是一本好好的书，就算你不信你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你不能够只是看一段文字就断章取义。直汉看完他所讲的东西有一些感动，就决定再给上帝一次的机会，所以没多久他就开始了参加福音班了。几个礼拜之后呢，教会有一个人就借了一套阮志明的报道的 DVD， 是要给直汉的婆婆来看的，即是她丈夫的妈妈。她不是挺好意思推辞，就拿回家放在一边都没看。当时她公司的忙碌季节已经开始了，每个礼拜都要工作最低限度55个钟头，有时候更加60几个钟头，差不多去到周末了。她觉得如果没有看那个 DVD， 到教会的时候被人问起有什么感想，那怎么说啊？那唯有呢，她就帮她的婆婆就放了这个的 DVD 了。阮志明的名字她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她看过她那套何湘的电视片集，所以对她都挺崇拜的。不过后来知道呢，她被中国通缉之后去了外国呢，咁佢就觉得呢种搞政治嘅人呢都系不可信嘅。咁我睇完第一二集嘅时候呢，佢就觉得呢阮志明讲得好好，而且听起上嚟都唔觉沉闷，因为阮志明系学哲学嘅，所谓呢文史哲不分家，佢讲嘅好多道理同埋讲道嘅方法呢都系文科嘅思路，就直汉好容易就接受啦。看到第三集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很有道理，其中所讲的对直汉的信心真的有直接影响的。那个话题就是解释为什么创世纪里面讲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上帝就没有办法跟人再沟通呢？原来呢是知识的果子让人产生一个假象，以为自己是上帝，有了知识有了理性人就骄傲了，一骄傲就觉得你所能够造成的事情都是你自己个人的力量，那你的眼睛就不会看到有上帝，你就否认上帝的存在。而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直汉自己的问题咯，所以他想了几天之后慢慢他就好像心里面那个眼睛明亮起上来了。他说这个吃了知识果的人就正是我咯，因为自己芝麻绿豆那么小的成绩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很巴闭，然后又认为自己所想的都是正确，还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那这个岂不是就是圣经所讲的罪吗？很快脆直汉就觉得自己身上有些很奇妙的变化，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开始日日是伴随着他。那段时间是他最忙的时候，每日8点开始工作，夜晚10点才回家，路上来回最得闲到要揸车1.5个钟头。但是很奇怪，回到家他还有精力每日去看一集阮志明那个 DVD， 有时候还看2集。最后他在2个星期里面就将他看完了。那段日子里面他真的觉得自己很开心，是一种很快脆忽然之间就找到很多问题答案的那种的快乐，是一种所有人生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的那种的快乐，从此以后只要轻装上阵跟着上帝行就得了。这个真是上帝的美好的意思和恩典。在他的生活里面他也开始有了改变，丈夫对他发脾气他都不会去对住斗顶了，他就祈祷求上帝呢是消减他丈夫的怒气。那他发现呢祈祷都很使得，在工作里面他那种管理方式也有所改变， 之前呢，他是微观的管理，使到他那些手下职员呢，个个都很紧张。但是自从信了上帝之后呢，他就很容易看到呢，那些同事做得好的地方，他就给很多的表扬鼓励，亦都学呢开始放手，学宏观的管理，交下去的工作呢，手下都能够按时完成，而且还做得很不错。这个时候呢，直汉和波士顿的一个资深的经理在工作上面有一些的摩擦，他就很激气，就将丈夫呢是当成呢是出气筒。他在电话里面就将那个经理人怎样不好呢，就向丈夫呢来到讲一大番，最后跟他丈夫说，唉，不过基督徒就不可以这样讲的，而且还要为他祈祷，因为圣经上面说要为那些不可爱的人祈祷嘛，唉，真是难了。收了线之后呢，直汉忽然之间有种感觉，唉，乜我已经将自己当作是基督徒了咩？后来他就真的决志受洗，来到去信主了。决志之后没多久，他就打电话话俾佢妈妈听，佢妈妈当时已经翻去中国大陆啦。妈妈就冇显得系特别开心，因为呢，佢仍然认为呢，基督教系为嗰啲受苦嘅人设计嘅。而家个女决志信耶稣，咁就即时话俾佢听呢，而家个女系生活喺水深火热当中啦。所以个妈妈就问直汉啦，是不是你丈夫和他的妈妈一起呢将你逼到这一步呢？那直汉就立刻说，绝对不是，完全是他自觉自愿的原则。何况啊，他的奶奶和他的丈夫都未曾信呢。后来直汉呢又打电话给他最好的朋友，就告诉他听，说他要在4月1号呢是受洗礼了。他的朋友说，你不是要提前过愚人节吗？当直汉说是真的，那这个朋友不出声很久，就说我对你很失望，然后跟着就跟直汉去辩论一番。他们两个人都是学历史出身的，如果真的要辩论起上来，肯定是两败俱伤。但是那天呢，直汉不知道为什么，凡是这个朋友说的呢，他都只是重复一句说话，我真的非常明白你，理解你，因为过去的我呢也都是这样想的。那对方呢就变了没得好拗了。就在直汉信了主之后呢，上帝又向他们呢显了他的大能。直汉的丈夫在过几月之前向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学术研讨会呢就投了一篇的文章，当时呢亦都系喺最后一刻先至决定咧，系投稿嘅，就投呢一个咧级别特别高嘅研讨会，而同时就放弃咗咧另外一个比较一般性研讨会嘅投稿机会。咁唯一担心嘅咧就系麻省理工学院接受率咧系好低嘅。咁啊，几个礼拜之前咧，教会嘅乒乓球赛上边咧，直汉咧就拎咗个第一名，咁啊得咗一个奖品。是一只 DVD， 是阮志明所制作的那部福音 DVD。 到那天回家之后呢，直汉就跟丈夫一起呢看完他。原本呢他丈夫是不看的，这次他竟然呢坐在梳化上面跟我太太一起看，而且是由头看到尾。直汉心里面想，这个是好兆头，上帝的安排真是好。看完之后他就问丈夫有什么感想，丈夫说，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你就祈祷我的文章可以被接受啦。于是直汉就为丈夫所投稿的那个文章来到祈祷了。原本呢丈夫就被通知，就说投稿的结果是要等到4月2号才可以公布的。计一计呢，他博士论文答辩的时间就会很紧张了，因为答辩委员会的三个教授说，一定要这篇文章被接受之后才能够决定几时答辩。如果是这样，就会直接影响他能不能够参加 五月份那个博士毕业典礼了。真的没想到呢，祈愿土的第二晚丈夫就收到一个电邮，就说他的文章已经是被接受了，因为要赶住印刷在六月份的讨论会上面用，所以他们提前一个礼拜就公布了接受的名单。直罕真的觉得呢是要感谢上帝，神一动工起上来真是妙不可言。虽然他们两夫妇目前的生活都还有很多是不确定的事，但是直罕觉得呢他可以很坦然地去接受上帝为他们安排的一切，因为这位全能的上帝做起工作上来的时候是绝对不会误事，亦都不会误事，他只是要求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是与上帝同行。但愿这一对年轻有为的大陆的同胞，他们信主之后能够将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在理性上克服到的那些问题，能够跟更多的华人同胞来分享，以致别人都好像他们一样能够找到我们人生的主宰。愿神亦都赐福给你。今日节目时间就到这处，下次再见。
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尽见于此处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Thank you. 留，我已决定今生再无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无所求。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分享信仰上嘅问题，或者你需要我哋节目嘅光碟，请打电话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